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约拿，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就动身，照耶和华的话往尼尼微去了。这尼尼微是一座极大的城，要三天才能走完。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就宣告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尼尼微人信了神，就宣告禁食，从大到小都穿上麻衣。这事传到尼尼微王那里，他就起来离开宝座，脱去王袍，披上麻衣，坐在炉灰中。他又传谕全尼尼微说：“王和大臣有令，人、畜、牛、羊都不准尝什么，不准吃，也不准喝。不论人畜，都要披上麻衣。个人要恳切呼求神，悔改，离开恶行，摒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回心转意，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神看见他们所做的，就是悔改离开恶行，神就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了。”请大家再次拿出教会圣经，翻到739页，约拿书第4章1到11节。约拿对这事非常不高兴，并且发起怒来，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降灾祸，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回答说：“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呢？”约拿出了城，在城东坐下，他在那里搭了一座棚，坐在棚荫之下，要看看那城究竟怎样。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它长起来高过约拿，成了阴影遮盖他的头，免他受苦。约拿因这棵蓖麻就大大欢畅。次日黎明的时候，神安排一条虫子注食这棵蓖麻，蓖麻就枯槁了。日出的时候，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烈日晒在约拿的头上，以致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问约拿：“你因这棵蓖麻这样发怒对不对呢？”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耶和华说：“这棵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一夜长成一夜死去，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有12多万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
谢谢小白。然后大家好，我叫 Tom， 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要不我们开始前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感谢你愿意拯救罪人，感谢你爱世人。求你帮助我们现在用接下来20分钟的时间，可以专心的听你的话，还思考跟我们的有什么样的回应，需要有怎么样的回应。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名求的， Amen。 一个重犯，如果他回转过来相信神，他能够上天堂吗？你们怎么看？可能我们都知道，或者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可能已经知道神是爱世人，神爱世人。最有名的一句话，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罪人，也想要罪人来认识神。而在我们今天的单章上面，我有写下来，神的救赎计划一直以来就是天下万国的恶人罪人，只要回转过来相信神，呼求他的名，就能够免受神的审判。这是神一直来的救赎计划。但问题是，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位神愿意施恩给罪人？或者如果今天下午来到这个聚会，坐在你旁边是一个罪人，一个很严重的罪人，是可能是你很讨厌的一种人，你觉得他们怎么来到这里？不知道你会什么态度？一个罪人来到这里认识神，刚才那首歌跟我们一起来唱了，现在跟我们一起来读经，你会有什么样的态度？有可能你会很喜乐， 哇，神有大能，他的话语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有可能会很喜乐，有可能会很怀疑，神啊，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得救呢？甚至你会有可能会生气，神啊，你凭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对不对呢？应该不对吧。而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看待神的救赎计划很重要，因为耶稣说你们要使万民做的门徒，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要把福音传给任何人，不管是好人坏人都要传出去。而不管你今天是基督徒还是在探索了解，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涉及到神的属性，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刚才已经说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真的吗？有可能会觉得你在想，这样的一位神有没有可能当做我自己的神，这样的神是一个洋教里的神吗？能不能做我自己的神？可能你来到教堂今天感觉你是一个罪人，神愿意做你的神吗？或者有可能觉得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一群好人，基督徒是一群好人，是这样吗？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还是神是愿意施恩典给罪人？很开心今天下午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约拿书，是圣经中旧约里的一本先知书。如果你还没有看约拿书的话，我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约拿是谁这个人。约拿，我们看有个翻回看第一章的第一页，第一章第一页，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台的儿子约拿。所以约拿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如果你想看列王记下14章，你会看到他的记载，他是真实存在，他在以色列是2700年前。而神对他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约拿有个使命，把福音传给尼尼微。尼尼微是神子民的敌国，是亚述国，他们不停的攻击，还有攻击和迫害神的子民以色列。所以这是约拿，而他在第一章他逃跑，他不想去尼尼微，他的敌人给他们传福音，所以他逃跑了，逃避神。那最终如果你记得在第一章17节，耶和华他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他逃跑了。原来是他是要到东边去传福音，他后来又逃跑到往西边去逃避神的使命。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他吞下来，然后就把他放回原来的地方。而他在第二章他说了一个祷告，这祷告里是说感谢神拯救了约拿。而到了第三章，我们今天的经文，约拿再次有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看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约拿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次不一样，这次约拿就动身，他照着耶和华的话往尼尼微去了。我们到了第三章和第四章，这约拿他终于顺从了神的使命，把福音传给跟他不一样的人，那些罪人。而我们今天要看看他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对神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有什么样的态度呢？而我希望约拿书可以作为一个镜子，就是帮助我们来思考，来看我们自己。当我们看约拿的态度，我们也可以反思自己的态度。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约拿是怎么回应的。我们今天看的是约拿书第四章，约拿怎么回应。我们看单章上的第一点，就是约拿因神的怜悯万民而气死，第一节和第四到第四节。有没有注意到 三章十节，就神看见尼尼微人所做的，就是他们悔改了，离开了恶行，神就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站在他们身上了。他们回转过来了。然后四章一节，约拿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你会怎么填空呢？非常的喜乐。哇，神的话语实现了一个伟大的救赎，肯定会非常喜乐，对吧？但是他是怎么反应呢？他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怜悯，他不想要这些外邦的罪人得到神的赦免，他很生气。有点像，如果我们今天离开教堂，回到比如我们学校，或者我们的办公室，或者我们的邻居，然后就分享福音给他们听，而他们全部都相信耶稣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是不是会很喜乐？哇，神有大量的话语，就是拯救了那么多人，很喜乐。可能如果你是我可能会很惊讶，哇，很惊讶。但是这里约拿他很生气，他因为神怜悯这些人而非常的生气。而当你生气的时候，可能会埋怨。而第二节的四章二节的祷告不是一个很甜蜜的祷告，是他很生气。所以一起来看第二节，就是约拿他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啊，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降灾祸，所以我才急忙的逃往他是去。他因为神的怜悯万民，他非常的生气。他知道如果他把福音传给尼尼微人，他知道如果他们回转过来，神会怜悯他们，不将所说的审判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在第一章就急忙的逃往他是去。他是一个在东边的很远的地方，他在西边很远的地方，他应该是往东边去，但是他逃跑了。他应该是急忙的逃到，就是往尼尼微去传福音，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根本不想要他们得救。有一点像，如果今天你突然有感动，我要回我自己的国家。虽然那些在那里的人，他们的政治观点跟我的政治观点不一样，虽然他们很多人都是无神论者，但我还是有负担，我想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但是你决定不去，你决定留在这里，或者不往东边去，还是往西边，往美国去跑，继续发展。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你很害怕到那里你会遭受什么样的迫害，不是因为你很懒惰，而是因为你缺乏神的爱心，你根本不在乎，你不想要他们得救。这是约拿的所经历的。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一样，我们在伦敦有很多机会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福音，而我们不开口，不是因为我们怕他们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们怕尴尬，不是因为我们懒惰，而就是因为我们缺乏神怜悯的心，我们根本不在乎他们得救不得救。说更直接一点的，是我们完全的不在乎，我们觉得他们下地狱是可以的，没问题，就根本不想要他们上天堂。而约拿在这里，他很生气的是神的属性，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在这里在引用我们的主题经文，出埃及记34章，就说耶和华耶和华，他自己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觉得他不肯接受神这样的一个怜悯。当然如果这些罪人不回转，神会审判他们， 但是神愿意拯救那些悔改的人。而在这里他非常生气，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生气到什么程度呢？四章第三节，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在这里他求死。在这里也想说一句，就是如果你有自杀的念头，就是我们常常可能会有弟兄姐妹也会有类似的念头，都想说你可以敞开跟一个弟兄和的姊妹分享说，因为是很普遍的。但是想说一句，是神真的爱你，他珍惜你的生命，所以你不如我们可以更多敞开在福音之家分享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需要。但在这里约拿说，我想死了，死了比活着还好，他的目的就是来告诉神说，我非常非常生气，他因为神的怜悯而气死了。但有没有看到神他的回答说，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呢？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呢？值得我们思考，我们这样的一个态度，对神的救赎计划的态度对不对呢？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查考圣经的小组大二的时候，有一个新来的人进来了。我跟他的背景很不一样，我必须承认我有很多偏见，我是不太喜欢他那样的一个性格，这样背景的人，我必须承认。但他信主了，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他信仰很活泼，他也很喜欢传福音，他也会祷告的。那当然他加入我的查经小组，我是很表面上我会开心，我会客气，但实际上在内心或多或少有一点生气。为什么神你会拯救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可以享受跟你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我会有点因为神的怜悯而有点生气。而神那时候应该跟我说， Tom 你这样生气对不对呢？那同样我们可能认识身边的人，有不同民族的人，可能背景不一样的人，观点不一样的人。而当神愿意拯救他们，如果我们生气，如果我们内心还是有很多排外的心，那神应该跟我们说，你这样发怒，你这样生气，不开心，对不对呢？而下面到第五节到第九节，神会用一个蓖麻来教训约拿，一个很重要的一刻，也就是我们下面看约拿他因一颗蓖麻死去而气死。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和第六节，要不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和第六节。约拿出了城，在城东坐下，他在那里打了一座棚，坐在棚荫之下，要看看那城究竟怎样。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他长起来，高过约拿，成了阴影遮盖他的头，免他受苦。约拿因着蓖麻就大大欢呼。好，可以，谢谢。约拿他本来被神差到这个尼尼微大城去传福音，但是他出来了，他走了一天就出来了，在城东边坐下来。这个地方尼尼微原来是很邪恶的一个地方，很残暴，但他们都相信了神，现在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城市。你想一想，如果伦敦所有的人都敬拜神，是多么好的地方，应该是多么好的地方。但是约拿他就走了，走了一天就走了，他坐下来很生气，他好像没有失去他的一点希望，他希望有可能神还会审判这个地方，他希望有可能这些尼尼微人他们会再次犯罪，神可能会再次要去审判他们。有点像他是一个军人，可能在打仗，然后他远远地坐在旁边站，看看这个战场，这个战争的地区，然后就特别希望有一个大的导弹就落在敌军，就是把他们杀害，他有这种心态。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天上的神，耶和华神，我们的神， 那位在第二章安排一条大鱼，这次安排一颗蓖麻长起来，给他引粮之处。在那里，那里是现在的伊拉克，是非常的热，而神是蛮有怜悯的，给他引粮之处，免他受苦。不在原文是拯救他，原文是耶和华神拯救他免受灾祸，是跟尼尼微人一样，神拯救这些尼尼微人免受灾祸。在这里神在某一个程度上就是拯救约拿受苦。而你看到约拿的反应，约拿是因为这个蓖麻他大大欢唱，他非常的开心，因为这蓖麻生长而开心，但是因为这个蓖麻死去而非常的生气，他又气死了。往下看第七节第八节，就次日立命的时候，神安排又安排一条虫子，蛀虫蛀舌这颗蓖麻，蓖麻就苦告了。日出的时候，神又安排单热的东风，烈日晒在约拿的头上，以至于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安排了一条虫子还有一个东风来把拿走这个蓖麻。神他不是严厉的，他就是在这里他在教训约拿，而约拿在这里又是非常非常的生气。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只关心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安逸，他自己的舒服，他完全沉迷于自己，有点像我跟你读过约拿书第二章，他很开心神拯救他了，他原来在 海里马上要死了，神安排一条大鱼来拯救他，他超级的开心。在这里他也超级的开心，因为他自己的救恩，他完全只顾自己的救恩，但是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救恩。这有点像你坐飞机的时候，不知道你们上次坐飞机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是明天就要坐飞机，如果出事的话，我希望不会出事，但如果出事的话可能会有那个氧气面具就下来，对不对？就是你要呼吸啊，我好了，我安全了，没事的。但是是不是他们说你先要安装好你自己的，然后你可以帮助别人，但如果你就安装好自己的啊，然后完全不关心你身边的人，他们灭亡无所谓，他们有问题无所谓，还是自己只关心自己，那是不是有问题了？而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也经常会这样，我们得救，我们认识神，就是我们自己的舒服，自己的安逸，自己的开心，自己的福分，但是我们完全不顾我们身边人的救恩。你怎么看待神的救赎计划？有没有可能我们不传福音，不关心别人，不是因为我们怕他们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们怕会尴尬，而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关心他们的救恩，我们太关心自己的舒适。我们要爱自己，我们要照顾自己，这是社会告诉我们的。有可能我们有这样的错误，我自己有。而神在这里就像第四节一样，就说你因这颗蓖麻这样发怒，对不对呢？你有这样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这样对不对呢？所以我们看第三点，神最后的教训，第十到十一节。那神怎么能不怜悯万民，怎么能不怜悯他的创造呢？第十节，耶和华说，这颗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一夜长长一夜死去，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小的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怎能不哀惜呢？在这里神他在对比约拿多么哀惜这颗蓖麻， 还有神多么爱惜尼尼微大城。他从不同方面，第一，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这颗蓖麻是属于谁的呢？谁造了这个蓖麻？不是约拿，不是约拿把它宰在那里，也不是约拿把它长起来，不是约拿给它水喝，不是约拿给它阳光可以成长，不是，这颗蓖麻根本不属于约拿的。而这颗蓖麻它的生活多长呢？它非常短暂的生命，它就是一夜来了就第二天就走了。而只是一颗蓖麻，不是一个森林，就一颗蓖麻，尚且它是约拿虽然不是属于它的，不是它使它长大的，只有一颗，它还是非常的珍惜，非常的爱惜这颗蓖麻。有点像Clara 和我的未婚妻，我们最近在养一颗薄荷，是他的。然后我们会，虽然不是我们栽种的，不是我们栽种的，我们就买了。我们也就是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照顾他，偶尔给他点水，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很好的关心他。但有一天回到那里，就看到这个薄荷开始苦味了，我心里就有点难过，我会很爱惜这个薄荷。约拿就有点像这个一样，他很生气，但是他并没有付出什么来，不是属于他的，他没有付出什么的。但是神呢，我们一起来思考神和尼尼微这大城呢。我们看看神，这尼尼微大城不是一颗蓖麻，是一大城，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牲畜。那这个城是属于谁的呢？是神自己创造的。神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有的人，所有的牲畜都是属于他的，他是创造者。那谁使这些人长大呢？也是神，神给他食物吃，神给他东西喝，神给他阳光，是神的。而这个城就是一夜来第二天就走了吗？就灭亡了吗？不是，有更长的生命。所以你想一想，神多么珍惜这个地方，是属于神的，是他创造的，是他使这些人长大的，他完全的100%的爱惜他们。所以约拿，我希望你知道，我希望我们知道神多么爱惜他的创造，他多么爱惜人的生命。有可能我们打个比喻，可能有像父母，知道这里有些家长来陪孩子，我相信家长会很爱他们的孩子，可能付出了很多，可能最理想的一个父母是付出了很多，是他们孩子是他们养育的，水啊食物啊都是他们给的，他们投入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在孩子上面。所以当然如果有一天孩子过世，当然父母会非常的难过，会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爱惜他们的孩子。那想想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创造了所有的人，你想想他多么爱惜，他多么爱惜伦敦这么多人，他多么爱惜北京或者台北上海，他多么爱惜，因为都是属于神的，他爱世人，神爱世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管你今天下午你出来见到什么样的人，不管是谁，你可以跟自己想一想，这个人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爱惜的。不管这个人的政治观点跟你不同，或者他的民族跟你不同，或者他做了什么坏事，或者他有伤害你多少次，这个人是神爱惜的。所以我们怎么看待神的救赎计划？他愿意拯救任何人，所有人愿意悔改相信的人，我们会难过吗？我们会惊讶他这样做吗？我们会生气吗？我们应该怎么回应？那我们来思考我们的回应了。最近其实昨天参加这个男生推休会，我们有看一些影片，这些影片是 是讲一些西方的传教士，他们18世纪、19世纪开始往中国去传教。他们好像明白了，虽然可能这个地方离他们很遥远，可能当时中国是拜别的神，可能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习俗，但他们还是明白了一件事：神爱惜世人，他们有去那里传福音。而最近看新闻，你会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基督徒也去世界各地分享福音。我最近在观察一些中国的基督徒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虽然他们拜的是一个假神，他们的习俗完全不一样，他们也是不欢迎基督徒的，但是因为他们明白了一件事，神爱世人，他们还是去了，学了当地语言，分享了神的爱。那我们呢？我们会像约拿一样，太多关心自己的舒服、自己的救恩，而完全不顾别人的救恩吗？神保佑我，但是别人我就不在乎。我们怎么回应呢？其实第四章的结尾没有一个说约拿会怎么回应呢，这个是我们要自己想的，可能是神今天给我们的问题，你要怎么回应呢？而如果你还在探索了解基督信仰，我希望今天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他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他想要任何人，不管你做了多少坏事，只要你相信和呼求耶和华神的名，你就可以得救。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分享神这样的一个心意给万人吗？那要不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天父，感谢你2700多年前你派了约拿你的仆人去尼尼微传福音，感谢你蛮有大能的话语，又使那里的所有的人得救。也感谢你今天也差派我们给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感谢你有这样的爱心，愿万人得救。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经常不去参与这样的事工，不是因为我们怕他们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们怕尴尬，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来自你的爱心，我们完全忘记了他们也是属于你的，他们也是你所爱惜的，他们是你所创造的。请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用你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去爱他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名求的，阿门。